他是有机会，有些同学是以前没有学心灵法门，是已经是迷上法门的，有些学了心灵法门以后认识的同学，他们说要来参加婚礼，来的话要收你钱，这样算不算是敛财？请师傅开示。
参加婚礼收钱那很正常，因为你请人家吃的，人家给你一个红包啊，这是礼尚往来啊。
哦，
明白了吗？
哦哦，可以的。
好了。
还有一件事想问一下。
你儿子，
我想问
是你儿子结婚嘛，就是一辈子嘛，一次嘛收一次，这个也不算敛财了，又不会你儿子每年结一次婚的，那就敛财了。
师傅，接下去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有一个同修啊，他以前对其他同修都很好，然后其他同修也挺感恩他的，然后有一次呢，他就过生日，他就请其他的同修去吃素食，但是其他同修就发心给他买了一个首饰一样的东西，然后那个金额还挺大的，那像这种的话算是敛财还是算是正常的礼尚往来呀？
他请人家吃素是不是？
对，就是过生日请客。
那无所谓呢，过生日了这个送个礼物给你很正常，不要。
但是据说这个礼物的金额反正比他请一顿吃素的金额大很多。
哎呀，以后再还给人家嘛好了，再少点，再多请人家吃一顿嘛。你做过生日的时候请人家吃，人家当然送重礼了。那你下次找个不过生日就请人家吃，那人家就不送礼了呀。
因为比较担心涉及敛财问题嘛，所以
没有害怕的。没有。
好的，感恩师傅开始。
敛财
师傅再问一个问题，
靠一次生日就敛财了，开什么玩笑？
因为没有智慧嘛，所以问一下感恩师傅。
好了，你解释都不要解释，没有智慧还要解释啊？
对不起。
以后要学会没什么好解释的。
是，就是过年期间，如果有年长的同修给那个其他同修的孩子送红包，请问这种能不能收啊？
年长给当然可以了。
这就是同修之间是可以的吗？
当然可以了。红包呀，送的红包嘛，一种就像送个小礼物一样的呀，给你一份心呀，给你一份你的祝福的心愿呀，这红包里不会很多的了，就是一种祝福呀，都跟买个礼物一样的呀，买个蛋糕给你，对不对啊？现在的蛋糕有时候贵的嘞，有时候说不定比红包里钱还多呢，对不对呀？
对，
这个无所谓的，这个不算敛财。
这人敛财，把敛来的钱嘛，去开法会，他有功德吗？
把小偷偷来的钱，去帮助穷人，你说有功德不啦？你说有功德不啦？
那
小偷去偷人家的钱，偷了之后去做点好事，你说有功德不啦？
是的。那么还有他有时候像买东西啊什么的，我们都上他们那去买，他说师傅说了不让敛财了，现在不收钱了，你们给我放生，就是我们去他那买一个香炉，买一个什么，买一点笔，买一点什么东西，给他说钱不收了，你们给我放生，我们还给他去放生，这样合理吗？
这个应该可以，因为你从他那里拿到东西本来应该给钱的嘛，人家正常的应该是给钱的嘛，对不
对
啊？对
啊，那放生不也是放在他身上了吗？
那对
啊，是得意了吗？
那当然是得意啊，道理是一样的，他这样是对的呀。他如果是一个商店，他就可以收，但是问题他不是靠这个生活，他这么就叫敛财，听得懂了吗？
对啊，他也是敛财。那么这种形式，他这样的话，我们买套东西，我们要给他去放生，他不是对我们其实
放生是做功德，你哪怕他不给你东西，你也可以帮他放生了嘛，这有什么错？
是的，是对他来讲，他是不是也是算敛财了吗？
你说对他，他没有。
他就合理的。
这个不算，财嘛就是一个钱呀，钱财呀。他这个是。
因为给他放生不也是他的钱给他了吗？
那另外那是随缘，那是随缘的随缘的钱，那不一样的。他而且他给了你们物质了，你们那物质交换。并不是代表钱的交换。
物质交换了。好的。
我的公公他是做佛像的。然后家里有很多的那种15厘米大小的佛像。然后我不知道是怎么样去
怎么样去处理。
嗯，现在还在做佛像是吧？
现在还在做，但做的少了，以前一直在做。
嗯，做佛像呢，从两种意义上来讲，第一种是积功德、积功累的，明白吗？
嗯、
是好事情。
嗯。
啊，就像弘扬佛法一样。
嗯。
但是呢，问题是卖钱的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这个概念又不一样了。如果把菩萨的像、
嗯、
如果卖的话，说明这个人首先他必须要有大功德的人，
嗯、
他才能做这些事情。
嗯、
一般的比方说他没有这个福分来赚这个钱，这叫赚菩萨的钱。
嗯嗯，
明白了吗？
嗯，
就像很多人啊炼财，在佛教上炼财，很多人就无缘无故生癌症死掉了。
哦，
这个很简单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在这些问题上你要有这个福德，你才能赚菩萨的钱，这个钱不容易的，我告诉你，不能是谁都可以做的。
是这样，卢台长，就是、
嗯、
我公公他是那个，就是都是专门就给寺院做那个做佛像的，然后他那个就是家里留了好多那个，就是他以前做佛像的小样，就是小的佛像，我应该怎么去处理呢？
你现在这样，这个问题呢，如果你公公是在这方面，比方说特别当心的话，自己也在念经，也在经常念礼佛，因为做佛像还有问题啊，就是万一做的不好了，他也是有罪业的。明白吗？刻错的话，这个像它也是有罪业的。如果已经有这么多的话，像这些东西很难处理，因为人家还在做生意，你怎么办呢？他还在刻呢，你能怎么样呢？
哦，他现在基本上就很少了，因为都很大年龄了嘛，都80了。
你就劝他不要再做了，叫他好好念经。
嗯。
然后呢，你把这些佛像呢全部捐到庙里去。
哦，捐到庙里。
啊，全部给庙里结缘去。
哦，
由他们处理。
好的，好的。
家里就留一尊就好了。
就留一尊是吧？
嗯嗯。
哦，就大大小小的，我就留一尊，自己有觉得。
留一尊自己觉得非常好的，可以拜了就可以了。
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
好吗？
好的，好的。
这个事情一定要处理的。
一定要处理。
你爷爷现在几岁了？
谁啊？
爷爷。
已经80了。
啊，80是吧？
嗯。
身体还好吗？
特别好，骑自行车骑得特别好，
是吧？
嗯。
啊，那没什么大问题，说明他在做这个佛像的时候，他是比较如理如法的，他可能脑子很干净，嗯。
啊，对，因为他还把这个就是跟佛像，就跟那个寺院的那个，嗯，就是法僧结缘的话，他会就比如见寺院会捐钱啊什么的。
啊，那是所以他这个做的相处的还是非常重要的，嗯。
哦，
没什么大问题，嗯。
就我们这个佛像一直在家里放着，就当就是您不是说不能当贡品吗？就是那个什么叫饰品放着吗？
啊，对对 对。
我们一直是这样放着的。
啊，对对对对对。
那这个也一定要结缘走吗？
这个啊。
嗯、
啊，这个太多不可以。
是现在参加师父法会的法师也越来越多嘛，但是有一些并不是一定真正修心灵法门的，可能就是过来考察一下，但是呢，同修没有慧眼。无法识别法师与会的意图，有的法师呢也会在会场发一些名片给很多同修，让同修去他的庙里，但是事后呢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。那么想恳请师父，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措施，就像义工牌一样，让同修能够分辨哪些是台长认可的法师，哪些是来参加考察的法师，以免给同修，就是特别是新的同修嘛，造成很多的困惑。
对了，这个没办法，这个因为是很多有的法师是真发心的啊，有的法师呢他是跑出来沽名钓誉也有啊，也有的呢就是拉些信众，这些情况各种各样情况都有。这个呢，你要不可能叫台长说弄块牌子，台长刻个印章，此法师是卢台长认可之法师。不可能的。所以首先你看他念经念的好不好，你听他讲什么话，他如果讲出来不如理不如法，讲出来的话啊，叫你们去练财，叫你们去，比方说哎呀你们到我这里来，我怎么怎么，只要跟心灵法门，所以叫你们还想学白话佛法，如果讲出来跟白话佛法不一样的人，你就别去相信他呀。
嗯，
听得懂吗？
嗯，
以戒为本的，懂不懂啊？戒是什么？看看他戒不戒。他如果看见女孩子眼睛直瞪瞪的，那就不要去相信他。如果他今天嘴巴里到处说，哎呀，你们来做功德呀， 接引我呀，那你也不要去理他，
哦、
听不懂啊？
哦，好的，还是要靠自己的智慧去分辨。
对啊，没办法的，我不可能给他们挂牌子的，对不对啊？
哦、
拿一个、
哦、
拿个证明出来，你看没有用的，就是给他证明他当时很好，他过一段时间修偏了呢。
哦，
嗯，
哦，
明白吗？
哦，
还有要记住，少有时候看见那些有些问题的，你就少接触了。否则话会有麻烦。
不是关于布施的，因为我们这边那个寺庙比较少，做布施不太方便，可不可以托人或者寺庙如果有银行账号，直接打到银行账号上，这与直接把钱送到法师的手上有区别吗？
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叫谁帮你放生了？
就是布施啊，做布施嘛，我们要。
你就布施给法师，对不对啦？
啊，对呀、啊。
那你送过去，你打到账号不是一样啊？法师是可以接受供养的。
啊，就是说我可以打到他的银行账号上。
你当然可以打，你打到他的银行账号也可以，但是他敛财那是他的事情，他以后生地狱门前生钱多，那是他在作孽。作为你来讲，你算布施，布施不一定就有功德，就这么简单。我问你，你如果给钱给人家好人，那是功德无量。你给坏人，什么概念啊？听得懂吗？
啊，是的，师傅。
如果他是一个好师傅，他在帮助别人，啊，他就是你供养，他就是有你就有功德。如果他是一个人专门在做坏事，在敛财，你说你有没有罪啊？
有，那当然有。
好了，
同谋了。
就是这个道理啊。你自己考虑吧。所以师父要认准，捐给庙要看这个庙经常做好事做善事，经常给人家超度，经常帮助无私的奉献，那你才能给他的话，你才有功德。否则这个人整天敛财，还叫你把账打到他的私人账号，为什么不打到庙里去啊？
这是我问的，因为我们这边寺庙不比较少嘛。如果去亲自去布施，要到外地，要到好远的地方，不方便。
你可以啊。你多了，那有的庙里有账号的，每本书上都有结缘账号，你为什么不按照人家正规的，为什么打到某一个法师的私人账号去啊？
嗯，
你讲啊。
我懂了，师傅。
好了。
就